Hello， 欢迎收听 Out China 电台，我是 Ashley。 这是一档中国 LGBTQ 人群的访谈节目，围绕普通人的自我认同和出柜经历，给你带来多元的视角和声音。这一期呢，我采访了 Pocket 孙一晴。我和他呢是在 LinkedIn 上认识的，当时就被他金光闪闪的简历给吸引了。他的本科呢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学习商科，研究生呢和我是校友，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他在23岁的时候就创立了一个全球女性创投基金 SoGal， 他还是福布斯 30 Under 30的投资人。在他现在的自信和成功背后，其实还是经历了不少的探索和起伏。那因为我在上海，他在新加坡，所以这期的采访我们是在网上完成的。
我一直来说性格都是比较活泼外向，也比较喜欢交朋友，但是并不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毕业了以后在芝加哥工作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在我的前男友的教导下，我学会了跟比如说电信公司啊、银行啊，然后这些机构去跟他们争论，就这些，这个事情我是原来不会的，大学的时候是不会做的，就是没有办法，怎么说，就是 stand up for myself 那种感觉。然后另外还有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段求职过程其实也蛮锻炼我的。第一份 internship 做的是 PR， 然后之后我还在 LV 卖过包，当时是因为觉得 H1B 肯定也抽不中，然后工作也很难找，我就想回国，然后就想在回国前再做一个好玩的东西，所以我就跑到这些大牌的店里面去 literally 就给他们递我的简历。后来我就去了 LV 做了一个 sales associate， 做了几个月吧，还很有意思呢，你知道吗，就是他其实非常的锻炼跟人打交道的能力，然后卖东西的能力，而且还有这种看他走进来就要猜他心里在想什么的这种能力吧。对，然后在 LV 做了 一点时间，然后就跑到，我还在摩托罗拉做过Product marketing。
哇，那你感觉其实经历过蛮多不一样的行当，然后对啊，我觉得你 LV 那个经历很有趣，感觉培养了很多 interpersonal skills， 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它可以为你将来的 career 其实有挺大帮助的。那你后来就是工作完了之后是怎么会想到去南加州大学去读书的呢？
被逼无奈，我当时不是 H1B 没抽中吗，特别痛苦，但是想是回国呢还是继续在美国待着。然后我那个时候刚刚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然后他就说，哎，你不要回国，他说那你念个研究生吧，你别先回国。然后我就想，哎呀，那好吧，那就读个研究生好了。当时是没有打算的，但是 好在我 GMAT 考得很好，申请的时候还是拿到了大部分的 offer， 然后当时南加大是给我奖学金最高的地方。
就是给大家一些背景知识，就是 H1B 是美国的工作签证，所以如果你学，像如果是文科专业毕业，哎，商科算是 STEM 吗？
不算。
对，所以就是除了那些什么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和 Math 之外的专业，你只有一年的工作签证，然后你要经历一个抽签，如果你抽签抽不中，你就不能在美国继续待着。
对对对对，当时没有想到，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就没有想到过抽签会抽不中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我那年没抽中的率是大概50%左右。
哦，对，你们那个时候还几率还挺大的，你就觉得50-50居然还没抽中，真的是。OK， 那其实就是去了南加大商学院去学了相关的专业之后，慢慢就开始自己的创业的道路了，是吗？
就本来是想念个研究生念一年就结束了嘛，然后就可以回到芝加哥，然后继续去我的这种大公司去搞 marketing。 然后结果进了创业那个项目那个专业2个月吧，就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就想我只能自己干事儿，我不想给别人做事情了。
那我会好奇说，就是为什么会想做一个专门就是面对女性的这样的一个VC， 就是或者说你在成长过程当中性别意识 gender 这件事情对你有过比较多的思考吗？或者还是其实还好？
小时候没思考，创业以后思考的就太多了。我就觉得小时候我喜欢跟男生在一起玩，我性格也比较男孩子气，而且山东也是一个很父权制深厚的一个地方，那原来就意识不到嘛，原来就觉得就是男强女弱啊，然后女生比如说上不了家谱啊，然后女生家里基本上都是女性去做饭养孩子啊，反正山东这种重男轻女是很 很普遍很强烈的。当时我成立搜料就是因为觉得女性在创投圈里很劣势嘛，就发现比如说在创投圈里面 2% 的投资的基金是投给了女性的，然后另外女性投资人就也是超级少嘛，就一共做到合伙人级别的也就 10% 左右，而且有70%-80%的 VC 基金是从来没有雇佣过女性来做任何投资决策的，就是即使他们有女性也是做会计啊，或者做平台管理啊，就是运营方面的工作。 Fun fact， 然后也是一个笑话吧，就是在500强的 CEO 里面叫 John 的比女性 CEO 还要多很多。对，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女性劣势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就从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一个对于性别非常感兴趣的人吧。然后一开始也觉得女权主义者是一个离我非常遥远然后非常激进的词，但是在创业这几年以来就变成了一个很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并且是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女权主义者吧。因为一开始还是在这种腐朽的东西有很多是慢慢一点一点自己主动去要洗掉的东西。
我会好奇说这个跟你自己的就是性倾向是相关的吗？因为你刚前面提到你以前有男朋友，但是你对于自己的还没有问你的自我认同是什么呢？
自我认同是 bi， 是双性恋。
对，但是就是在你说到刚前面在芝加哥的那个男朋友之前，你从小到大谈的是男生女生都有吗？还是
我从小学开始喜欢的大部分是男生，也是差不多从小学开始吧，我就知道自己对女生的身体有兴趣。我小时候看比如说新浪娱乐，就几年级的时候吧，看新浪娱乐就经常会看什么这些女星穿什么低胸装啊，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兴奋，然后我就发现我自己就非常 gravitate towards these things， 然后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姥爷还发现过我的浏览记录吧，然后就还跟我说孩子你再老看这种东西姥爷要不高兴了，然后我就觉得还挺罪恶的。然后小时候玩那个 Flash 小游戏嘛，
美女变装吗？
对对，美女脱衣什么，
我也玩过，
就不懂为什么。然后大概可能初中高中的时候吧，我大概就觉得自己是双性恋，但我直到跟我现在未婚妻在一起以后，我才发现我其实过去这十几年都没有，就虽然我知道自己是双性恋，但是没有觉得说我会跟同性发展成严肃认真的长期关系，就是我一直以来还是觉得我虽然也会被女生吸引，但是我肯定还是会跟男生结婚生孩子之类的。对，所以我跟我未婚妻是高中同学嘛，然后我们俩就是之前是没有正式的在一起过吧，但是这一段情感已经有11年吧差不多。但是在前9年10年的过程中我都没有很严肃认真的对待，我都觉得说这可能是一个平行线的一个感情啊，就是原来被这种异性恋为正道的思想荼毒很深嘛。所以就比如说我跟我未婚妻高三的时候吧，就睡了，但是我一直不认为那是性行为，就我就觉得好像性行为是有男性性器官参与才算性行为一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性别观都很落后吧，反正一直以来都有一谈能谈很久的那种男朋友，然后也一直觉得自己会这样下去，直到我未婚妻在不到3年前他又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然后他就用他毕生所学来扭转我错误的观念和思想，然后让我意识到这也是一条正路。
就是我们要不要给他个名字，一直说未婚妻感觉好像有点 undervalue 他的微信名不是叫那个李二米吗？
对，因为他原来说我是女总裁，然后他是我的这个秘书，然后呢 大蜜不好听，然后就叫二蜜。我们俩的故事是从高三的时候开始的。高中我们是同班同学，在高三的时候我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他。我当时觉得他长得像上野树里，因为我当时看了最后的朋友，然后对上野树里的那个角色岸本流可就很迷，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二米同学笑起来小虎牙很像他，就莫名其妙的这种 crush。 做广播操我要站在他后面看他上体育课打篮球，然后看他上课上黑板去解物理题。但是大学之后我们俩就一直不在一个大洲上了，他大学在南京，我大学在弗吉尼亚，我们俩隔得那么远，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可能。所以他重新出现在我生活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快三年没有见面了。然后当时我对整个女同性恋的关系有很多误解，因为我当时就觉得好像跟女生谈恋爱是没有办法结婚的，然后也没有办法长久。因为我觉得异性恋能够长久是因为有孩子，然后有两个家庭的结合，然后这样子你有这种牵绊以后，你才能够就是长时间的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而在女同性恋或者说同性恋吧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没有人要逼着你结婚，也没有人就是逼着你要生孩子，所以可能你没有这种牵绊之后，可能大家都是谈着谈着就散了，然后再找下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关系。对，然后后来我的那个 therapist 就是跟我说，你不要想这些东西，两个人的关系不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吗？你为什么要把它带上这么多性别的这种假设在上面？然后我当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就觉得 OK， 那我就得跟我现在的这个男朋友分手，然后我得
追求真爱。
也不是说追求真爱，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爱，你知道吗？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了，就是一直是怎么说，就是一个事儿，觉得如果我不去给他一个 proper chance， 就是我会觉得很不完整，或者说很有缺憾吧。然后当时连我想要跟男朋友分手了，我那个时候的想法还是就是很多错误，你知道吗？我没有关系，我在这里都坦白一下，我甚至觉得可以跟男朋友就是暂时分手一年，就是相当于 take a break一样的。我跟他说我们能不能就是暂停一年，然后让我探索一下就是 lesbian 的世界。但是后来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吧，我意识到，哦，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应该彻底分手。然后不管我跟二米同学怎么样，就是我也应该彻底分手。但是后来分手了以后就觉得事情就变得明朗了很多吧。我那个时候就每个月从新加坡飞到北美，一趟过去就差不多要30个小时。对啊，就那个时候就觉得怎么谈恋爱这个但是还是谈了，就是还谈的挺好的。对，
就是你会有别的什么 LGBTQ 的朋友吗？还是说你去完成这个自我认同的过程，一方面是靠你的心理咨询师，另外一方面是靠你的女朋友未婚妻，就是除了这个两个之外，你有别的途径去完成自我认同吗？
有，我有几个也是 lesbian 的朋友，但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深柜状态吧，就是在作为双性恋自我认同我是没有过问题的，就是一直没有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女同性恋的自我认同而且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这样的自我认同是在跟二米在一起才有的，就是他在我的这个认同过程中可以说起到了就是决定性的作用吧。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比我先进的女权主义者，所以我很多女权的理论很不完善很不对的地方也都是他帮我纠正的。所以
那我现在我觉得可以聊一下跟爸爸妈妈出轨，就你跟他们出轨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讲那么多你的个人历史吗？还是你就会现在就因为他们应该也会知道你男朋友的部分吧，所以你跟他们出轨的时候是怎么向他们去解释双性恋，然后你现在决定要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甚至要结婚的这个状态？
我先跟我爸出的柜，但是出柜的时候我还没有跟二米正式在一起，那个时候我只是跟我前男友分手了，然后我跟二米在远距离的保电话粥。对，然后那个时候是2年前的大年初五，然后是在 我爸爸开着车在高速路上，所以我跟我爸讲是因为我表姐，我表姐她是女同性恋，就是那一个过年的期间我回去，哦，我姐问我，哎，那个你男朋友怎么没来啊，我说我跟他分手了，我现在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然后我姐一惊，然后就把我拉进了小黑屋，然后说来来来来来，我跟你单独聊聊，然后她其实从来没有跟我承认过她是女同性恋，所以她就把我拉进小黑屋，她说妹妹你是我活了这将近40年里面第一个就是亲眼就是
活的拉拉，
对，活的拉拉，我当时就很震惊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我姐好惨，然后我就很惊讶于就是说大家在这个家大家庭里面没有一个人正视过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人帮助她说过话，所以当时我爸在高速路上开车，我跟他说到我姐的事情，我说我姐怎么这么惨呀，那个你和我大爷都知道是不是，我爸说哎呀我们都知道呀，我们都什么就是早就猜到了，你姐又从来不谈恋爱，然后就一直短头发，然后也从来不穿裙子什么的，就是我们慢慢就猜到了呗，那有啥，那也没啥什么的，我说可是你们一直都是沉默的帮凶啊，就是你们从来没有替他说过话，你们从来没有尊重过这件事情，就从来都是把他当成一件拿不上台面的事情，然后导致就是我姐的爸妈也这么痛苦，也觉得如此的羞耻，然后我爸就说哎呀我们也没有歧视，就是这个同性恋那有没有办法啊，就是我们也不反对什么的，我说哦真的真不反对然后我就一时没控制住，我就说真的，我说那我要是也喜欢女生怎么办，然后我爸就懵了，然后我爸就说不可能吧，然后接下来可能一两个小时吧，我们就进入了这种沉默问答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爸都哭了，就是一边开车一边掉下眼泪，然后但是我爸爸就是他消化的也还是算快，然后后来这几天就经常来找我谈话，后来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特别好笑，我爸说你就不能像王力宏一样吗
他还知道王力宏行婚呢，
但我爸真的就这么跟我讲，我爸他说你不能像王力宏一样吗，就是你还是可以跟男生结婚啊，然后你跟二米就是还是最好的朋友啊，也没有人会阻止你们继续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然后我说不行，我说我这样是对二米的不尊重，就是你口上说不歧视，你这就是歧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出柜是一个挺怎么说，他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就是一瞬间说了也就说了，然后但是接下来的这个很长的时间里你要不断的去捍卫自己的这个 position， 就是捍卫自己的这个观点和捍卫自己的这个选择，出柜也不光是对你爸爸对吧，还有像我们家其他人我也就是啪啪啪都出了，反正既然我都跟我爸妈讲了，那别人我更不在乎了，就是我就都跟他们都讲了，我大姑就会觉得哎呀接受不了啊，就是觉得好像哎呀孩子这么优秀为什么要走上这条道路呢，他们还觉得我跟我姐不一样，然后他们觉得我姐是没有选择，她从小就是不喜欢男孩子，就是说跟男孩子有身体接触会觉得恶心会排斥，那我又不这样，那我确实不这样，但是对他们就更无法理解说当你有选择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更离经叛道的路，
然后你就后面就需要不断的去复述解释科普等等等等，
是一个挺漫长的过程，我爸后来慢慢的可能过了一年多我慢慢就把他彻底的说服了，就是我爸不再去怀疑也不再去质疑我，然后我爸爸还替我跟别人出柜就比如说我爸爸的那个司机哥哥，然后这个司机哥哥就是我爸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他就问我爸说那个说哎你请什么时候结婚呀怎么怎么地，然后我爸就说哎孩子大了他自己的事情自己那个什么，后来又被问，然后我爸就说那个他现在跟一个女生在一起，然后我那个司机哥哥就大惊失色，然后就说哎呀你怎么不劝劝他呀，你怎么就是不把他拉回来呀那种的，然后我爸就拿这个事儿来跟我讲，他说你看人家都会觉得我当爸爸做的不好， 我说那你不要把你自己降低到跟别人思想一个层次嘛，那你明明比别人先进，比别人家开明，你干嘛要把自己就是拉回那个水平。去年大概七月份左右的时候，我终于跟我爸提了说我有想结婚的这个，我要结婚，对。然后我爸就是那种啊，不想听，不要跟我讲，跟我妈讲了这个事情，那我妈就更不同意啊，然后就一直就很生气，然后就说让我推迟，让我再推迟个一年半。结果现在疫情确实是让他的这个想法得以部分实现。
天，他是觉得更多的时间他可以做心理准备吗？
他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是想要更多的时间看我是不是一时兴起吧，就他可能觉得这还是一个冲动。我妈就比较喜欢怎么说，就他 一直就是想否认这件事情，也不想谈这件事情。嗯，然后今年年初甚至还就是通过算命的方式然后来试图告诉我就是结婚了以后也会不稳定哦什么的，我们就很生气，然后我们也找了一个算命的小师傅然后来 counter 算命，你知道吗？
你可以算我也可以算，
对对对。然后结果这个算命的师傅算出来说我们俩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我妈。特别好笑。然后算出来这个以后我们俩就觉得哎呦 make so much sense。 算命师傅说我跟我妈妈三观不合，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妈妈她是一直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是那种很，所以我觉得她可能有很多的社会压力，会觉得说别人会怎么看或者怎么样的。我给她想的话术是比如说她现在身边的这些朋友这些阿姨们其实都比她年纪小一些吧，我就跟她说你可以这么跟她说，哎呀小王你怎么年纪比我小，这个思想还不如我开明呢。
哇，这一套话术很好哎，
就是你看社会都这么进步了，你怎么能就是还停留在过去呢，对吧？就这样就很好了。我爸其实就就是慢慢接受了这种感觉，就是我还挺欣慰的，但是我妈还没有到这一步吧。嗯，给他一些时间吧。
我突然想到那个 Modern Family 那个剧，然后里面不是也有一对 gay couple 吗？他们的剧故事发生在 California， 所以他至少是在一个 liberal 的州，但他爸爸其实心理上是不接受自己的儿子的，直到婚礼的那一刻他本来还说他不参加，然后去了以后就发布了一些很感人的那种话语，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同性婚礼这件事情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在跟爸妈出柜过程当中的一个推动，一个动因，而不是说像别人说感情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对于异性恋来讲说啊，去参加这个婚礼就是顺理成章的。就我想到你的经历，我觉得你的婚礼可能是让你妈在自我认同，她的自我认同，她的出柜过程当中的另外一个动因。
对，就是结婚这个事情，因为跟我爸妈不是关系都很近嘛，就没有想过说我的婚礼我爸妈会不来参加这样的一件事情。但确实在我跟他们讲了以后，一开始我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他们想说要么你延迟再延迟个一年半，要么我们就不去，你自己怎么着吧。然后他们还想了很说了很多什么又没有反对你们俩在一起，为什么一定要结婚，然后为什么要这么快结婚，为什么一定要有婚礼。他们口口声声说就是不歧视不歧视，但其实还是歧视嘛，对吧？就是如果我是跟一个男生结婚，他不会问我为什么现在要结婚啊，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请人来看你婚礼之类的。我说我已经很小了好吗，我一共就五六十个人，就他们说一定要低调，然后不许我在社交平台上发任何的东西之类的，就是不要秀恩爱，不要让大家都知道 你这个情况，然后就让我觉得很不爽。
嗯，明白。那你其实在就是不管是社交媒体上或者在工作场合当中，你都会大方的说你自己是有未婚妻的吗？
对，我出柜出的很彻底。我工作上的合伙人很早很早就出柜了，然后他就一直很替我开心，然后就经常送给我们各种什么骄傲节呀，什么 love is love 啊那种的 T 恤，然后笔记本贴纸之类的东西，就没有碰到任何阻力。 除了我妈，可以这么说吧。
所以其实到现在这个阶段，你觉得是因为你自己够强大了吗？就不管是你自己事业上面，还是说你对于自我认同方面，就是你足够强大，说你可以应对所有的任何的 confrontation 或者任何的压力，所以你才会比较大胆的跟所有人去讲。
就我之前一直觉得，哎呀，好像要找一个男生要比你强，要比你赚钱多，要怎么样，哎呀，多么落后的观念。其实当时还是有点害怕的，因为觉得跟男生在一起毕竟还是会受到一些照顾，还是会有一种可以躲在后面的感觉吧。然后想到说要跟二米在一起，那要变成一个平等的关系了，天哪，那可如何是好啊。就觉得好像会不适应，但然后会想，哎呀，两个女生那很多事情能干得了吗？你知道吗？就会就是自己的去主观想象一些困难，然后在一起以后发现，哇，什么事儿都干得了，小意思，没有什么不行的。我就觉得就是出柜呢，第一是让自己活得更痛快一点，然后就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我如果要藏着这件事情会要怎么样，就没有办法想象。然后也觉得就是出柜以后非常开心，就出柜很上瘾。二米不是一开始从来没有想过出柜吗？然后后来他终于在，就是我出柜了，然后我跟我合伙人出柜，我跟我身边人出柜，我跟我的投资人们出柜，然后慢慢二米也开始渐渐的出柜，然后先跟身边的一些直男那种工程师朋友，因为他自己是工程师嘛，然后他的工程师朋友，他的上司等等，慢慢就出柜了，然后发现大家都很平和的接受，然后就哇 great， 然后就很出乎他的意料。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出柜其实也表示着我们对别人的不信任，就是我们没有相信说他们会接受，或者说就是能够正面看待这个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们俩都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反馈吧，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关于结婚，就是为什么会想订婚，为什么想结婚，就是你对婚姻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态度？一直想要结婚吗？
刚开始完全没想到说我会跟女生结婚，二米也从来没想过结婚，他觉得可能就是一辈子不结婚吧。但是我们俩刚刚在一起以后，就有一种隔了很久的磁铁终于吸在一起了那种感觉，所以就慢慢，也不是慢慢，就很快吧，就觉得可以看得到很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图景。但是我原来又是性别观作祟嘛，我就一直觉得肯定是二米要来跟我求婚，就没有想过另外一种情景。然后我12月的时候要去悉尼出差，然后本来带着二米一起去，结果他的签证则是当天都没有到，所以就只能他把他的机票取消了，他去机场送我。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要自己去5天，可能他也没有办法陪我了，然后我当时就哭的都不行了，就觉得好奇怪啊，就原来我们俩异地恋的时候一个月才能见4-5天吧，然后现在就是都住在一起了，他搬到新加坡来了嘛，然后都住在一起了，分开个5天，我就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一样。然后我们俩在那个机场上就哭得哇哇哇的，航站楼一进去马上我就看到了一个 Tiffany 的店，然后我就进去了，大概猜了一下他的号，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我买戒指付账的时候看手机，发现他给我打了5遍电话，然后我就给他打回去，我还在那哭。然后他说我的签证下来了，我明天早上会坐第一班飞机飞到悉尼去。然后当时我就想，哎呀天哪，怎么办？那我想这个求婚的事情就得在悉尼发生了吧，然后我就计划起来了。然后当天在飞机上我就基本上把事情想的差不多了。后来跟他见了面，然后我说，然后我就带他在悉尼大桥那边走，然后就说要带他去一个花园，然后我就拿着 Google Maps， 我也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就拿着 Google Maps 在带着他，然后而且还要算那个 timing， 因为一定要夕阳落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光是最好看的，然后也是风景最好的。结果刚上去我就慌得很慌，然后我就四处在找从来没有见过的摄影师要跟他接头。然后这个时候二米正好被一只很五颜六色的鸡就是吸引了 注意力，然后他就很专注的在看那只鸡，然后再给那只鸡拍照，然后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我们摄影师，然后啊、哦，我的心都要跳出去了，然后那个摄影师就把那棵大树底下的另一对男女给赶走了，然后我就带着二米去了那个大树下，然后给了他一张卡片，然后他在读卡片的时候，我就单膝下跪啊、哦，没有，我好像双膝下跪了，然后二米读完卡片就很，他一看，然后看见我跪地上了，他就很慌，然后他就啪一下也跪地上了，你知道吗？
他跪下干嘛呀？
特别搞笑的一个场面，对，特别好玩。然后我们俩穿的衣服也都乱七八糟的，他就很懊悔，就那天毫不知情，然后头发也没有弄，衣服也没有好好穿什么的，穿着去登山的衣服。就对，不到一个月，然后我们俩去上海，然后都就是，然后二米就悄悄的跑到上海的 Tiffany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戒指，然后在一个我们跟朋友一起去的 party 上面非常出其不意的求婚了，就是反求婚了，嗯，然后我也很惊讶，对，然后就开始筹划婚礼了。后来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当然希望你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你更了解我们，然后让你更了解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也没有想过你会不来，但是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想来，那我也没办法，那我觉得你以后可能会很后悔，因为我婚礼肯定会很温馨、很好、很可爱、很浪漫、很有爱什么的。对，然后就是自己意识到说 ，I'm gonna be okay no matter what， 就是 it's still gonna be a beautiful wedding。之后我就慢慢觉得就还 OK 了。然后后来我妈也软了一点吧，就是会来，虽然很不情愿，就先这样吧，嗯，给她一些时间，嗯。
Hello， 谢谢你收听到这里。那我们的节目终于上线了苹果播客，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欢迎你去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留言打分。你也可以在 Spotify、网易云音乐、小宇宙上面听到我们的完整节目。Pocket 跟我说他的未婚妻其实也愿意被采访。那如果你也想听到他的故事的话，欢迎给我留言。我的微博是橘子酱 Ashley， 橘是简体的橘。Ashley A-S-H-L-E-Y， 你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outchinafm@gmail.com。 那这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